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爽，欢迎收听佳美讲宗。我们晓得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牧师是英国人，而他是在英国的布莱顿海滩上蒙圣灵的感动，在那里成立了中国内地会。早年加入的宣教士也都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方差派出来的。然而宣教的意向没有停留在英国，父神在世界各地兴起了很多的信徒，关心普世宣教的需要。在19及20世纪，宣教的浪潮在圣灵的带领下已经吹向了美国、加拿大及欧洲大陆。1888年，中国内地会成立了23年之后，美国基督徒霍亨利邀请戴德生到美国一个学生夏令会及灵修会中讲道，会后有许多年轻信徒受感动献身宣教，北美的中国内地会在那一年成立。1889年，戴德生又获邀到北欧分享，瑞典、挪威、芬兰等国相继有信徒愿意加入到中国宣教传福音的行列。于是这些国家的差会分别和内地会建立伙伴的关系，成为内地会的伙伴差会，由内地会支持他们的宣教士在中国工厂上的需要。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从北欧的挪威去到中国的，让我们一起听听1990年的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祖孙三代人组成的西方大家庭，在炎炎夏日下登上一架大型客机。活泼好动的小丹尼一直缠着年过半百的爷爷讲故事。
爷爷爷爷，我们这次坐飞机去哪儿？
我们这回出门呐、一起去看爷爷出生的地方，那也是你太爷爷去世的地方。
那是在哪儿呢？在挪威吗？还是在美国？
都不是。乖孩子，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呢，请你赶快在座位上坐好啊。
亲爱的乘客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本次航班的目的地是中国首都北京。
爷爷爷爷，你是在中国的首都出生的吗？
不是，到了北京啊，我们还要换火车和汽车才能走到爷爷出生的地方，山西的河曲呢。
爷爷爷爷，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要跑到那个地方把你生下来呢？
嘿，丹尼啊，这可是个3天3夜都讲不完的故事哦。爷爷的爸爸出生在挪威一个叫克里斯蒂安的海滨城市，那他有7个兄弟和2个姐妹。有一天呢，他和全家人像往常一样到教堂里去敬拜上帝。讲到的呢，是一位陌生的牧师。
中国一个省份的面积就超过挪威了，一个省份的人口超过挪威全国的人口，但是在那里，很多人在没有永生盼望的情况之下就走向了死亡。中国的需要不仅是英国教会的责任， 美国教会的责任，弟兄姊妹，也是我们挪威教会的责任。
主啊，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能够出生成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是多么的幸运。我只是一个17岁的少年，我能做到的只是把身上的零用钱全部献给中国的宣教事工，但是我也知道这是远远不够的。对了，我能够拿出手的还剩下一样。
你的太爷爷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3个字，把他和钱包呢就一起放进了奉献袋。
哦，是哪3个字那么宝贵呢？
那是3个挪威文，如果翻译过来呢，就是以及我的生命。
太爷爷为什么把命也献出来呢？
是啊，主呼召大家来跟随他，本来呢就是要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他的。9年以后呢，你太爷爷啊真的从挪威去到了中国，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呢，叫叶永青，就是永远长青的意思。
我记得在耶利米书里也有一棵长青树，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爷爷小时候啊，太爷爷也是这样教我背诵这段经文的。
爷爷，快讲下去吧。
那中国很大，到处都有需要，每一个宣教士到了中国都会被问要去哪个城市。太爷爷说他只想去一个既没有教会又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
真的吗？那个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河曲吗？
对，那个地方呢就是河曲。河曲有黄河也有长城，是山西、陕西和蒙古3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县城。太爷爷在那儿住下来，和当地人呢分享福音，而且呢还常常接受监狱和警察厅的邀请去讲道呢。不到1年呢，河曲就见证了第一批受洗的3名信徒。再过1年，太爷爷和太奶奶结婚了。太奶奶是一名护士，她的中文名字呢叫做端正芳，但是当地人呢都叫她叶师娘啊。哎，又过了1年，你爷爷我就出生了。
永青，你听这孩子的哭声多么响亮啊。
是啊，将来他讲起道来声音也一定可以传得很远呢。
你看河曲的姊妹们多爱我们啊，又是送小米粥，又是送虎头鞋的。
当然了，若不是你来了，河曲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恐怕至今呢还不敢到教堂来听到。
别说进教堂了，我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他们连茶水都不敢喝，怕我这个洋婆娘在里面下什么迷魂药把他们给拐卖了。
现在妇女们愿意来听到，我当然和你一样的高兴啊。可是我还是受不了他们在布帘后面叽叽喳喳的声音呐。
哎，这些大娘大婶们从来没有进过学堂，
以为三姑六婆的坐在一起就是为了唠嗑，我只能坐在他们中间，请他们保持安静，听不懂的地方要先放在肚子里，回家再请教他们的丈夫。
夫妻之间像你我一样谈经论道，这可是何曲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啊。
爷爷爷爷，太爷爷为什么要躲在布帘后面讲道呢？
那是为了尊重当地的习俗，因为呢，按照中国的传统啊，男生和女生是不能坐在一起，也不能够互相说话，甚至不能够传递东西的，所以呢，必须用一道布帘把他们隔开。
哦，原来中国有这么多有趣的规矩啊。
那没有人陪同呢，太奶奶也不能出门的，所以啊，爷爷不满2岁的时候就已经陪着太奶奶挨家挨户的串门，一边看病一边传道。还有啊，回挪威老家之前呢，我一直以为这太奶奶是全中国最棒的医生啊，因为河曲附近呢，没有医院，像她这样的护士在当时啊，可以顶10位医生用呢。
爷爷，你们从中国去挪威也坐飞机吗？
哎，那个年代还没有飞机呢，无论从河曲回克里斯蒂安，还是从克里斯蒂安回到河曲，最多要经过10几个国家，最快啊也得2-3个月呢。爷爷记得啊，第二次回国探亲的日子结束的时候，我们第一程坐的是远洋轮呢。
正方，刚刚接到差会发来的报告，说就在我们出发的这几周，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扩大到了整个的华北，希望我们马上返回到挪威。
啊，我们才刚到意大利，怎么又要回去呢？
因为日本和英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很多英国宣教士不得不撤离日本人的占领区。
永清，你怎么想啊？
17岁的时候，神就感动我把生命献给他。我们身为挪威人，岂不为了当今的机会吗？正因为英国的同工们被赶走了，北欧宣教士更应该留守在中国。
我也是这么想。和平时期的河曲已经缺医少药了，真的打起仗来，老百姓一定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既然神对我们的感动是一样的，我马上发电报回复总部，你和孩子们暂时留在后方，我先一个人返回到河曲去探路。
哦，太爷爷和太奶奶好勇敢哦。
嘿，是啊，太爷爷回到山西以后啊，获得了在晋察冀一带作战的8路军的通行证，赶在封路之前呢，把珍贵的医疗用品呢就送到了临汾医院。哎呀，听到太爷爷回来的消息啊，河曲的教会一大早就派出一对年轻人到山脚下来迎接他了。等走到山顶，又有一群弟兄们呢在等候他。翻过山头呢，他又看见了一群妇女们用小脚蹒跚地向他迎来。哎呀，快到县城的平原上，还站着好几位颤颤巍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
哦，这下我明白了，为什么太爷爷那么爱河曲人，河曲人又为什么那么爱太爷爷了。
因为局势不稳定，太奶奶呢带着我们4个孩子跟着挪威差会的子弟学校，就从湖南呢搬到香港，又搬到了山东烟台的知府学校。有一天呢，太奶奶把我一个人叫到房间里去了。
德华，爸爸来信了。
心里说什么？他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呢？
爸爸会来烟台和我们过暑假。但是开学后，他会带着妈妈一起回河曲。
那我们呢？
你和弟弟妹妹们就留在这里的寄宿学校。山东目前还是安全的。
妈妈，你也丢下我们不管了吗？
这里的老师和校长都会尽心的去照顾你们的，你们只要好好的读书。
我跟弟弟妹妹只会说山西话和挪威语，这个学校却是用英语上课，我们怎么可能跟得上啊？
爸爸到河曲没多久，日本军队就占领了县城，教堂里一下子涌进来300多名难民，现在已经超过1000多人了。爸爸一个人顾不过来，需要妈妈去帮忙。德华，你不是一直觉得妈妈是全中国最棒的医生吗？我和爸爸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耶稣的缘故啊。
但是耶稣也让你成为我们的妈妈，所以你必须要留在我们身边。
爷爷，太奶奶留下来了吗？
当然没有。天父上帝把太奶奶从我们身边带走，是为了在那个可怕的时刻降临之际，她可以在太爷爷的身边呢。
叶师娘，难得今天天气好，我们几个来帮你家挖个防空洞，万一日本人的炸弹打到这里，你们也好有躲的地方。
老全呐，谢谢你们的热心。叶牧师前两天看过了，这里的水位太高，没有办法往下打洞，只要教堂那边的防空洞够大够结实，我们就放心了。
哎，都怪我们河曲人迷信了，怕把房子租给洋人会摊上霉运，叶牧师出了双倍的价钱，却只能住到这种没有地基的土房。
老全弟兄啊，别为我们抱不平了，好在挪威是中立国，空袭警报一响，我们只要把挪威的国旗铺在院子里，日本人的飞机啊就会绕道开走了。
话是这么说，我们还是担心呐，河曲那么少，日本人要是像上次那样连续10天往下扔炸弹的话，这间土房迟早会震塌的。
没事没事，你去通知大伙儿，今天我们照常上圣经课。
永清啊，老全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教堂里收留了那么多的难民和伤兵，日本人一定不高兴。你去烟台接我的日子里，国民军的将领找到这里的牧师，把教堂征用过去开他们的军事会议，这件事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完全可以向挪威领事提出抗议，以破坏中立的罪名把我们驱逐出境的。
打仗的时候老百姓最可怜，谁征用教堂他们都不敢不答应啊。
这两天日本人的飞机老是朝着教堂的方向轰炸，我怕。
我来中国之前呢，神就把腓立比书1章20节给我做宣教生涯的座右铭，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有预感呐，我们像英国童工那样被赶走的日子不远了，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们来者的工。正方，你听，又有人在唱《走西口》这首民歌了。每天都有人越过长城，逃到蒙古那边去避难。如果我们能熬到战争结束，我真想把河曲的施工都交给中国的童工们，到长城那边向蒙古人来分享福音。如果有那一天，正方，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只要和你在一起，什么地方我都愿意去。
很久没有拉手风琴了。 哎，正方啊，今天日军的飞机好多，而且飞得很低啊，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到教堂那边的防空洞去了，赶快我们到床底下躲一躲吧，赶快赶快。
爷爷爷爷，后来呢？
哦，太奶奶后来告诉我们，那一天呐，日军出动了30-40架的飞机，大概呢投放了200-300枚的炮弹，哎呀，是平时空袭的10倍，而且呢，他们轰炸我们从小长大的那间小土房的时候啊，用的是俯冲轰炸的方法进行低空的投射呢。太奶奶瘦小的身躯被爆炸的弹药冲到了附近的一堆废墟上，当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周围的中国人都围着她哭泣呢。
叶师娘，你终于醒过来了。
哦，是老全你们啊，我还活着吗？叶牧师，叶牧师在哪里？
叶牧师被压在房子下面了，我们几个人花了半个小时把他挖出来，但是
不可能。
一群中国的信徒啊，守着太爷爷的尸体祷告了7天7夜，希望呢神能够使他死而复活。老全伯伯呢则陪着太奶奶出城去寻找墓地。
老全，你也走累了吧，在这块石头上歇歇吧。
叶师娘，我们河曲人对不起你们呐。你和叶牧师在我们县城住了近20年，做了那么多好事，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一小块地出来让他入土为安。
老全呐，别这样说。哎，那边有位老哥，看上去还蛮和善的。我是妇道人家，不方便开口。还是你去探探他的口气吧。
哎，兄弟兄弟，
嗯，
和你打听一下，你知不知道这里有谁的墓地可以出让呢？
嗯，这个年头啊，兵荒马乱的，你看啊，这个小山坡上都是新坟啊。哎，这一次啊，要是谁家出丧啊？
不瞒你说啊，就是我们这位大嫂子家。
哎呦，你们不会是福音堂的人吧？听说你们教堂炸了，牧师也死了，这一下教会应该散了吧？
不会的，是人教堂炸了，牧师不在了，但是我们都还在，我们就是教会。
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你们在这里打听都是白费功夫，谁不怕埋了洋鬼子破坏他家的风水啊？哎，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倒是有一块菜园，先凑合着埋葬他吧。
太爷爷的尸体啊，停放了近半个月，神终于赐下了一位亚利马太的约瑟，愿意在一个叫水草谷的地方为太爷爷举行葬礼。我们四个远在烟台的孩子啊，不能够赶去参加葬礼，只能够打电报去请太奶奶为我们献上一条横幅。我记得横幅上面写的是为了耶稣的缘故。我在山东眺望山西，当时啊，我暗暗地立下心志，要继承太爷爷的遗愿，
把福音呢传给长城那边的蒙古人呐。
哦，怪不得爷爷您后来回到中国还编了那么厚的一本蒙古话手册呢。
对呀，后来呀，福音的门虽然暂时关闭了，爷爷发现呢，哎，香港和台湾呢也有很多蒙古族人，所以呢就跟着他们去了香港和台湾。他爷爷呢是中国抗战期间呢第一位牺牲的宣教士哦。他去世那年呢，你爷爷我才15岁，下边呢还有一个14岁的妹妹和两个11岁和7岁的弟弟。那个时候啊，神就安慰我们，父亲的死绝对不是突然的。在太爷爷去世50周年的时候呢，何曲仁还追认他为人民烈士啊，并且还为他立了一块用金字刻的大理石纪念碑呢，邀请我们祖孙3代人前去参加这个揭幕典礼啊。嘿嘿，那这就是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坐上前往北京的飞机咯。
亲爱的乘客们，飞机马上就要抵达中国北京的首都机场了，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等待降落。
叶家祖孙3代16人受到了何曲仁热情的欢迎，山西副省长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叶永青的子孙回来常住，继承和发扬先祖的博爱精神。叶家的后人决定在太原成立山西永青咨询服务中心，在医疗卫生、教育、农业、商业咨询、国际商业联络、关爱孤儿、家庭服务等专业领域开展公益服务。20多年来，他们的试点经验陆续被政府采纳，成为山西省推广家庭医疗服务、扶贫帮困的典范。回想1909年，远在挪威17岁的叶永青为了耶稣的缘故承诺奉献他的金钱和生命。1937年，为了耶稣的缘故，叶永青一家不顾中日战争的危险，选择回到中国继续服侍中国百姓。1939年夏天，为了耶稣的缘故，叶师娘选择将孩子留在山东的寄宿学校，自己回到丈夫身边，一起服侍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百姓。1939年12月，为了耶稣的缘故，叶永青付上生命的代价。今天你愿意如何为了耶稣的缘故摆上自己？
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本节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佳美角宗。我们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角宗@良友.net。